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4月3号，星期三。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微软为什么把 Teams 从办公套件中单独拆分出来？名创优品联名 Chicava 的产品为什么会引发抢购？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也就是我们的轻解读时间里，我们会来关注一下刚刚发布不久的小米汽车。发布造车消息三年之后，小米终于在上周发布了他们的第一款电动汽车小米苏7。不知道当天你是否也看了这场赚足了眼球的发布会，甚至有网友说，与其说这是新车发布会，倒不如说像是雷军的一场大型直播带货现场，让小米既赚足了话题度，也让不少人产生了当场下单的冲动。小米苏7一经开售，支持7天之内可退的订单数量也在半小时之内就达到了50,000台，远远超过其他新势力车企。但是热度背后，价格战此起彼伏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各大车企也都在努力的应对。那么选择现在入局的小米作为行业新玩家，它接下来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呢？今天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就会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微软将在全球解绑 Teams 与 Office 其他应用。4月1号，微软公司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把旗下的聊天和视频应用 Teams 和其他的 Office 产品分开销售。2017年，微软在 Office 365中免费加入了 Teams。 由于它具备视频会议的功能， Teams 在疫情期间用户数量大幅增长。2020年， Teams 的竞争对手团队协作工具 Slack 对微软捆绑销售的行为进行了投诉。去年8月，欧盟委员会正式展开调查，而另一个视频会议软件 Zoom 也在美国向 FTC 投诉了微软。半年前，微软在欧洲市场拆分了这两款产品，来避免欧盟的反垄断罚款。 Sensor Tower 的数据显示，在欧洲解绑 Teams 和其他办公套件之后， Teams 的用户规模基本保持不变。不过 BBC 的报道显示，目前还不清楚微软把 Teams 和 Office 进行拆分是否足以避免欧盟的反垄断指控。 ChatGPT 无需注册就可以使用。4月1号， OpenAI 宣布将允许用户在不创建账户的情况下免费使用 ChatGPT， 不过使用者如果不登录的话，只能使用和免费用户相同的 GPT 3.5 模型， GPT 4 仍然需要登录并且付费订阅 Plus 会员。自从 OpenAI 在2022年底首次推出 ChatGPT 以来，用户必须注册 OpenAI 的账户才能和 AI 聊天。不过 OpenAI 表示，非注册用户不能使用 ChatGPT 的部分功能，比如保存或者是共享聊天记录。另外，非注册用户的聊天数据也会被默认用来训练大模型。同样是在4月1号，监管文件显示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不再控制与公司相关的风险投资基金。 OpenAI 对数字媒体 Axios 表示，这次人事变动进一步的明确了 Sam Altman 在这个基金中没有个人投资或者是财务利益。问界连续3个月登顶造车新势力销量冠军，比亚迪将开店重点转向县城。进入4月的第一天，多家新能源车企发布了他们3月份的销量数据。整体来看，和2月受春节假期影响销量低迷相比，大部分的新能源车企在3月的销量都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其中比亚迪以30万台的交付数据牢牢占据着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榜的第一名。在造车新势力当中，华为问界连续第3个月夺得了单月销售冠军，3月他们的销量突破了30,000台。理想紧随其后，但是距离巅峰时期50,000辆的销售数据仍然差距明显，领跑极客、蔚来分别位居第3到第5名。而为了刺激销量，蔚来宣布推出油车置换补贴，如果油车用户置换蔚来2024款的新车，将会额外获得10,000元的选装补贴，补贴累计的上限是10亿元。半个月前，蔚来还曾经大幅下调过他们的电池租金的价格。界面新闻的分析认为，在激烈的价格战当中，蔚来不愿意拉低品牌定位，下调官方售价，而是选择通过补贴和下调换电价格来变相的降低消费者的购车门槛。另外，根据晚点4月1号的报道，比亚迪将会改变王朝系列车型销售网络的渠道策略，减缓 4S 店等等一级销售渠道的扩张，增加在县城市场的门店数量。 名创优品 Chikawa 快闪联名，三天销售额超过800万。根据财新4月1号的报道，名创优品和动漫 IP Chikawa 最近发布了联名商品，并且引发了北京、上海等等地方消费者的抢购。由于客流量过大，名创优品还对快闪店进行了预约限制，顾客需要排队进场限时购物。其中位于上海静安大悦城的快闪店开业3天之后，销售额就已经超过了800万，客单价更是超过了1000元。而财报的数据显示，去年名创优品单店的一年销售额大约是200多万元。 Chikawa 是一个来自于日本的动漫 IP， 在日语当中的意思是小可爱。这个系列漫画从2020年起在 Twitter 上连载，动画是在2022年开播。财新的报道显示，去年年底 Chikawa 在国内动漫爱好者之间火了起来，但是他们在国内没有官方授权，粉丝也只能从日本代购挂件、玩偶等等周边的商品。版权方饥饿营销加上跨国代购，导致产品加价率高，名创优品官方联名之后设计了新的玩偶商品，价格也大幅度的降低，从而引发抢购。财新的分析指出，近些年来通过和 Chikawa、 Loopy 等等热门 IP 的联动，名创优品正在从一家零售商转型为 IP 运营商。截止到去年年中，名创优品已经和80个 IP 授权商达成了联名合作。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别走开，马上和你一块来聊聊赚足了眼球的小米汽车接下来会有哪些挑战。欢迎来到今天的轻解读。深耕手机行业多年的雷军和小米集团可以说是非常擅长互联网营销的。自从去年12月小米汽车举办首场技术发布会以来，小米已经在线上线下进行了多次预热。比如去年年底，他们包下了全国多个城市高层建筑上的户外电子屏，把小米汽车致敬某某车企的口号印在了大屏幕上，致敬了比亚迪和魏小李等等新能源车企。拥有数千万微博粉丝的雷军本人也为此连发多条微博，提前为小米汽车增添热度。而且由于小米一直没有公布他们的汽车价格，所以外界也一直猜测声不断。不论是媒体还是消费者，都把这份好奇心一直延续到了发布会的当天。3月28号，小米汽车发布会可以说是十分热闹，造车新势力魏小李的3位创始人以及长城汽车等等车企的高层都以嘉宾的身份出现在了现场。小米汽车的价格等等信息也占据了多个热搜词条。小米苏7上市24小时之后，预订量就超过了8.8万台，那这个数字是造车新势力一般需要半年才能够实现的水平。第一财经的报道显示，3月31号，小米苏7部分订单的交付时间也已经排到了半年后。另外，在终端销售渠道建设上，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曾经表示，小米汽车现在已经在全国29个城市开设了将近60家门店，并且正在准备入驻更多的城市，满足更广泛消费者的购车需求。但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的新能源汽车行业，不论是价格、配置还是服务，都在变得越来越卷。许多比较资深的玩家也都还在努力求生，而且比起造手机，对于小米来说，造车是一个几乎全新的领域，经营难度也显然更高。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新入行不久的小米汽车接下来会面临哪些挑战呢？挑战之一，转化米粉的同时拓展新的客群。和其他新入局的车企不同的是，小米凭借着手机等等产品积累下来了大量的米粉，让它的汽车还没上市就自带流量。汽车市场研究机构杰兰路去年年底的调查报告也显示，有意向购买小米苏7的人当中，有90%都是小米产品的消费者。这对小米汽车来说的确是有一定的好处，但同时金融时报的分析也指出，小米一直以来都主打性价比，所以长期积累下来的大部分的米粉也都是价格敏感型的消费者。而小米汽车初期之所以能够销量还不错，主要原因还在于雷军在开售之前打了充足的价格预防针，表示配置不错，所以小米汽车有点贵。这样的表达拉高了米粉们的心理预期，但与此同时也拉高了米粉对于汽车长期性能表现和服务的期待值。而这对于第一次做汽车的小米来说，一旦它的首款汽车因为经验不足等等问题出现了瑕疵，已经购车的米粉们是否会给予包容，以及长期来看又有多少小米手机用户会被转化成小米汽车车主，也都是未知的。另外，雷军曾经表示，除了米粉，小米汽车也想开拓更多新的客群，但这也有一定的难度。一方面，国内的电动车市场增速已经在逐渐的放缓， 中汽协的数据显示，今年二月，国内纯电动汽车的销量同比下滑了三成左右。与此同时，新能源车企之间的竞争却在变得越来越激烈。在下沉市场，比亚迪一度把纯电车的价格下探到了8万元左右，吸引走了大量低线城市消费者的视线。那在小米汽车所在的20万到30万的价格带，除了多次被雷军提到的特斯拉 Model 3，性能非常相似的极氪007等等国产车型，也是和小米争夺市场的有力竞争对手。而且比起手机，汽车也往往有着更强的身份标签属性。苏7虽然外形模仿了保时捷的设计，但是它的车头依然有着性价比之王小米的 logo， 因此除了米粉，他们是否能够打动更广泛的购车人群也有待观察。挑战之二，造车成本高，小米集团是否能够持续输血？造车是一个投资回报周期非常长的行业。澎湃新闻的报道指出，在全球的纯电动汽车的品牌当中，目前只有特斯拉在持续盈利。而从创立到开始盈利，特斯拉花了17年的时间。再看看国内目前三家主要的新势力车企当中，只有理想实现了盈利，但是这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他们的混动车型和增程式电车的表现。车企之所以在造车的初期会长期亏损，首先是因为投资巨大。蔚来汽车的创始人李斌曾经表示，400亿元是造车的门槛。那除了造车本身的建厂、研发等等费用，新能源车企还需要在换电站等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后期的用户运营上持续的烧钱。接近6年来，蔚来已经累计亏损超过800亿。而小米汽车恰恰选择的也是自建工厂的重资产的模式。36氪的报道显示，小米汽车在过去3年间已经投入了超过100亿元的研发费用。汽车业务光去年一年就花了67亿元，而且汽车是非常复杂的工业品，一台电动汽车大概会有10000个零部件，所以造车涉及到的上下游产业链也极其复杂且庞大。小米作为新入局的玩家，想要在造车的过程中保障供应、降低成本，就需要和各个供应商建立深度的关系。根据36氪的报道，小米在过去的10年间已经投资了超过100家智能汽车产业链相关的公司，涉及到芯片、电池还有智能驾驶等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受研发费用高、价格战等等因素的影响，国内汽车制造业的利润率却在近10年来持续的下滑。去年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5%，整体低于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在利润率不佳的情况下，规模化就成为了新能源车企盈利的关键。比如特斯拉是在全球销量超过40万辆之后才开始盈利的。而浙商证券的分析指出，预计小米汽车今年的年销量大概不到10万辆，毛利率也仅有个位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决定车企年销量的不仅仅是订单的数量，还要看工厂的产能。财经杂志的分析指出，汽车工厂的产能爬坡需要供应链中所有企业的密切配合，这也是每个新车企最难过的关卡之一。而小米的工厂都还是全新的，所以想要在短期之内完成产能爬坡的难度也就会更大。小米汽车发布会后不久，小米汽车高级顾问胡征南就曾经公开表示，目前小米一年的产能已经用完了。多方因素限制之下，小米汽车实现盈利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小米集团需要长期为他们的汽车业务输血。雷军曾经在采访当中表示，小米集团现在的资金储备足够他们应对未来5年的激烈竞争，但是去年为小米集团贡献大半收入的智能手机业务收入已经在持续下滑，集团整体营收也已经连续2年下降，所以未来在汽车业务建厂、搭建渠道还有营销推广等等方面都需要大笔资金的情况下，小米集团到底能够持续供血多久也是一个未知数。挑战之三，当前智能化的表现缺少亮点。第一财经的报道显示，智能化是新能源汽车行业下半场的重要竞争领域，同时也是车企决胜的关键。但从小米汽车目前的表现来看，他们在智能化方面仍然存在不足。首先在智能驾驶方面，智能驾驶的应用场景目前有2种，分别是城市路段和高速路段，其中城市的道路场景更加复杂，所以实现智能驾驶的技术难度也就会更高。比如城市的智能驾驶需要有识别斑马线、礼让行人、还有避让非机动车等等不同的功能。雷军虽然表示小米汽车的目标是在今年年底进入行业的第一梯队，但是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截止到今年1月，国内目前也只有小鹏、华为系 以及理想等等四家车企搭载了城市领航辅助系统，处于智能驾驶的第一梯队。其中华为更是已经布局完成了全国 99% 的道路。那相比之下，小米苏7目前还仅仅支持技术难度比较低的高速领航辅助驾驶，他们的城市辅助驾驶功能也要到今年8月份才对全国开放。另外，在研发费用和经验上，特斯拉早已经在2015年就开始研究自动驾驶。去年一年，特斯拉的研发费用高达280多亿人民币，而小米方面表示，他们3年造车的研发费用大概是100亿元。其次，小米引以为傲的人车加生态，也就是手机、电脑、汽车还有家用电器之间互联互通的能力，和其他的新能源车企相比，表现也都大同小异。比如手机后排平板车控、开启家里照明等等功能，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些早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儿。就连缺乏自家移动设备的比亚迪，也已经通过和外部的服务商合作，实现了车辆到达家门口之前，提前打开家里的空调、照明等等设备的功能。也就是说，虽然小米汽车一经推出就热度很高，但是长远来看，小米还是有不少的问题需要去面对和解决。所以说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在同等的价格带里，你会愿意选择小米汽车吗？你买电动车的时候会更加在意外观还是哪些特定的性能呢？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另外，在节目结束前还想要提醒一下大家，明天开始，也就是4月4号，我们早咖啡也要进入清明节的假期模式了，下一次的更新会是在4月8号，所以在这儿也提前祝你有一个舒心的3天假期。那我们在下周一一早再见啦，拜拜。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高高、
实习生 Stella、
实习生 Kiki、
实习生六公。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